张作霖在帅府大演丑剧，你看这招耍的得多厉害，说什么也不干了，大伙还得劝，正趁老张的心思，掉着眼泪还乐着升坐主席台。呵，他这些铁哥们分坐在两旁，人们起立鼓掌长达三分钟之久，廊下奏乐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现在老张往这一坐，俨然就好像天子皇帝差不多少，心甭提多舒服了。张作霖站起身来，先清清嗓子。今天咱们别的事全完了，都完了，全完事儿。第一，大伙拥护我，我先做两条，将来有高人，我肯定让位。这第二，我得处理善后。特别是张学良，我绝不能饶他。常荫槐来没？常荫槐啊，官职是军政执法处的少将处长。常荫槐在人群里坐着呢，一听张大帅指他的名字，他赶紧站起来：“报告大帅，我在这呢。”常荫槐。你是军法处处长不？是。好，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坐着专车带着宪兵上兴隆殿，把小六子给我铐起来，把他接回大帅府，我要亲自枪毙了他。我张作霖一向赏罚分明，我儿子我也不顾及，马上执行命令。是。常荫槐进了军里，转身往外就走。书中代言这个常荫槐啊，外号叫常半锤。为什么起这么个绰号呢？这人有时候这个脑袋呀，翻不过墨去。你看张作霖叫他这么干，他真这么干。到那真抓张学良，也不敢不抓。人们都了解他的脾气秉性，捂着舌头在前台坐着，一心就吓了一跳。那张作霖在盛怒之下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、啊？捂着舌头，赶紧站起来。常处长，常处长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常荫槐就站住了，吴大舌头一转身冲着张作霖乐了：“大帅，何必？这个汉卿当然有责任，但是呢，也不能全怪他呀。刚才咱们大家都说了，人不是圣贤，谁都有错。”我说两句发大村的话，树搁着皮看不着瓤，人搁着皮闻不着臭味，是不是呢？尤其他也年轻啊，哎，他觉着郭松龄不错，被郭鬼子把他迷惑了，他现在不定多后悔呢。你看，在座的都来了，唯独他没敢露面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也等候着大帅处分，他认识错了也就是了，求大帅高抬贵手吧，啊，收回成命。他刚说的时候，张作相也站起来了，对对对，吴督军说的太对了，大帅息怒，大帅息怒啊！我看汉卿出于年轻没有经验，这算不得什么， 现在他后悔的已经不得了了。再者一说，我们平常没有少帅似乎可以，唯独现在非常时期，没有少帅是绝对不行啊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帅荣鼎，现在郭鬼子虽然出发了，可是郭鬼子的残部还不少啊。我计算一下，光山海关一带还有2-3万人，这些人害怕不敢回来。那么有张军长张学良，只要奉命到了山海关一带，只要他一说话一招手，这帮人就回来了。如果没有张学良，他也受到处分，这些反兵游勇就等于群龙无首啊。到了那时要投靠了冯玉祥，那冯玉祥得多高兴啊，把这些人收编了，矛头对准大帅您，这可是大大的不利呀。大帅呀，希望您要深思熟虑啊，这件事情不能不慎重处置。张宗相刚说的是，张作霖那小脸当时沉起来了，胡说胡说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叫我徇私情啊，我就不相信非得用他不可，不用他收编那些反兵游勇，别人就干不了啊，这帮人就能翻得了天吗？你们是替他找理由，认为他是我儿子，你们在我面前这么一说，我心里高兴。其实你们都想错了，咱们处这么多年，你们还不了解我是怎么回事。陈一怀，滚！执行你的命令去。是。常延怀转身又往外走，杨雨琼一看，赶紧站起来。哎，等一等，常处长，哎，留步，留步。杨雨婷冲着常延怀一使眼色，意思是说你真是个棒槌，怪不得管你叫长棒槌。你没看大帅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就假装硬硬脸得了呗，你还真想往外走。杨雨婷仗着是张作霖面前大红人，敢说话，乐呵呵过来。大帅行，方才二位督军大人说的非常非常对，至理名言呐、汉卿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但是咱不是给他找理由。我说在座咱都有责任，怎能把这个责任全推给汉卿呢？大帅您说呢？您刚才讲话您也有责任、希望大帅收回诚意，我看这事儿拉倒吧。大吉大利的日子，您非要出使少帅，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心里都不痛快。我说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？是啊，大帅收回诚意吧，别怪少帅了，饶了他吧。大伙寻思这好几百人，那一说张作霖就答应了。不愿。今天张作霖还真犯了命劲儿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越说越有气，嘴唇都青了。哎呀，各位呀、你们要干什么呢？你们叫我张作霖名声扫地，什么事我都能答应，唯独这个事我不能答应。你们既然这么说，好，我不见小六子的面。常有怀， 马上给张学良抓住，就地枪决，不必来见我。你要不枪毙他，我枪毙了你。常英怀一看这是真的，是，马上领着人出去，坐着专车赶奔兴隆殿去抓少帅张学良。其实张学良在哪？在兴隆殿呢？没呀，张学良早都回帅府了。这帅府那么老大，要藏在哪儿？张作霖怎么能知道呢？被张景惠、张世飞安排的一个秘密的所在。张学良啊，知道这么开宴会。就触头见他爹呀，准是他爹得跟他算这笔账，他也真害了他。此时此刻正在密室里忍着呢。要说呀，真有聪明人，谁呀？张世飞。你看最近一个时期，咱们很少提他，因为张世飞有张世飞的事儿，领兵打仗他不行。后勤这一套，人情来往，他比谁下练都周的。张世飞一看，我甭劝了，那有几个劝都吃了卷烟饼了，我劝非挨骂不可。张作霖就是这么个人，越劝越来劲儿，哎，有招了。张世飞偷着离开大厅，到密室来见少帅张学良。张学良一看，赶紧把张世飞手拉住了。八叔，八叔怎么样？好，够呛啊，够呛啊！你爹呀，一提着你的名就大发雷霆啊，小胡子撅多高，嘴唇都气青了，把牙他们的都咬碎了，谁劝也不行。非叫常处长就地枪毙了你。
八叔，那怎么办？
哎，别害怕，别害怕呀，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。你跟我走吧，我跟你上哪去？哎，你跟我来吧，我早都给你安排好了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张学良、张二和尚摸不着头，也不知道张世飞打的什么主意，但知道张世飞不是一般的人，绝不会往火坑里推他。张学良跟着张世飞出了密室，门前有站岗的，这都是少帅的人，都瞒着张作霖保护少帅，所以大伙对视一笑，用手一指，那意思往前走，没事。张学良在众人的保护下，张世飞领着拐弯抹角到了跨院，进了五夫人的房间了。五夫人是张作霖后娶的媳妇儿，当家做主，那是大拿。那边开会，女人不能参加，但五夫人在屋干什么呢？正陪客人，这客人刚下车，张作霖还不知道。谁呀？从锦西来的田小凤。提这个人一点不陌生吧？可老也没表田小凤，什么原因？那个年头重男轻女，田小凤是个女流之辈，也上了点岁数了，既不是指挥军队的指挥官，又不是行政主要的大员，所以咱提不着他。那么田小凤这些年干什么呢？享福啊，他享福了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张作霖博学巨款给这位义妹 在锦州锦西置的房宅产业，另外还给他找了个称心的对象。在前门书咱曾经说过，他号召的这个男人曾经到日本留过学，日语哇哇哇啦的，流落到奉天街头卖书。有一次张作霖到街上溜达，发现这个人了。一听他日语哇哇的，这么高的学识，长得又不错，问问他这家庭情况，的家庭什么人没有。张作霖心就动了，后来把这个留到帅府考察了将近一年，发现这个人品也特别好，就这么翻出孙烈臣、汤二虎、从中为媒，苦劝田小凤。后来田小凤就乐意了，他追张作霖这么多年，始终张作霖不出口，他也知道没什么希望了，对张作霖是心灰意冷。那么到了晚年了，剩一个人怎么办呢？没个伴儿也不行啊，而且这个人的确不错，所以他同意了。人家夫妻完婚，张作霖在锦州锦西两处给买的房宅，田小凤夫妻搬到那儿去住去了。那怎么去那么远？一，那有田小凤的亲戚；第二，张作霖不乐意叫田小凤离自己太近了，离近了磕头碰面的不方便，你用什么我给你什么。那么最近呢，郭松龄反奉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打进锦州，一路边关到新民府，谁不知道？田小凤都吓坏了，替张作霖担心呢。坐上车子前来看望，走到半道听说郭松龄伏法了，奉天的局势转危为安，田小凤这心才放下，替张作霖高兴啊。他车子一到大帅府，张作霖正接待各国驻奉天总领事。张作霖摸了，来了女眷了，得女眷陪着吴夫人接近内宅的。张世飞知道，张世飞呀，心里清清楚楚的，要想给少帅求人情，谁说话也不好使，非田小凤不可。因为张世飞心里清楚，张作霖欠人家田小凤的，欠人一个情，所以在路上就告诉张学良了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你姑姑田小凤来了，你要好好的哀求她，只要田小凤点头答应了，你爹就不敢把你吴之和。张学良多明白，那多会说呀，进门扑通给田小凤就跪下了，姑姑快救救我吧，我活不了了。说话间声泪俱下，田小凤心里正高兴呢，有五夫人陪着在那唠嗑，就唠着个经过。五夫人正说呢，哎呀，你没赶上啊，我们都惨透了，帅府的后街准备了十来辆汽车，把金银细软呢都搬到车上去了，用扇布蒙上，就等着大帅一声令下，我们好逃难呢。哎，没想到老天爷保佑喽， 郭鬼子服了法了，奉天城才平安无事。妹妹啊，你来了太好了，一会儿你哥哥开完会见你在这，不定多高兴呢。你在奉天呢多住些日子，好好游游，好好逛逛，明天我准备专车带着你赶奔小河堰，看看郭鬼子是什么下场。你正谈着呢，张学良这进来这一哭，田小凤能不吃惊吗？因为他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。行，汉军啊，快起来起来起来。田小凤把张学良带大的，比亲姑姑那也不次了。张学良擦擦眼泪站起身来，见过五夫人姨娘，然后坐在田小凤身边。田小凤心说，人不伤心不落泪，张学良24、25岁了，大小伙子是真的害了怕了。这才问汉卿啊，究竟为什么，怎么了？没等张学良说话，张世飞说话了，呵呵，耗子动刀窝里反了，咱们大帅你那位哥哥那个脾气你还不清楚吗？嗯，现在什么事都没了，哎呀哈，他把那一肚子气儿全撒在汉卿身上了，说郭鬼子之所以闹事，之所以有今天，那罪过全在汉卿身上，非要叫常延怀执行军法，把少帅枪毙了，谁劝也不行啊，越劝越来劲。我听说你来了，我这特高兴，我是得把汉卿给你送来。我说这事可交给你了。汉卿能不能平安无事，可全在你身上了。田小凤一听，眼眉就立起来了。哼，山河易改，秉性难移。狼走遍天下吃肉，狗走到哪儿也吃屎。他就是这么个怂脾气。汉卿啊，别害怕。有姑姑在，保你平安无事。他敢碰你一根汗毛，我要他的命。